弟兄姐妹们平安，让我们一起祷告仰望主。天父，我们一起来敬拜你，因为你是唯一配得我们敬拜赞美称颂的神。主，我们何等的福分能够成为你的儿女，天父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是何等的大。主，我们心里欢喜快乐，我们也谢谢你。主，当我们思想你话语的时候，我们求主你的圣灵就在我们中间，主啊，你自己来引领，主啊，你将我们的心打开，主啊，好让我们顺服你的话，主啊，好让我们明白你的话，我们这样子仰望交托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今天是父亲节，然后想今天大家听了很多次了哈，那我还是一样，我先祝在座的爸爸们啊，父亲节快乐。上个礼拜天，强生长老送你们一个金句啊，是在诗篇的103篇啊，作为父亲节的礼物。那今天呢，我愿意再送你们一次哈，还是同样的金节啊，好加深大家的印象。那这个经文呢，就是诗篇的103篇啊，第8节。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啊，我们晓得神是我们最好的，是做父亲的最好的一个榜样啊，因为他是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所以他怎么样对待他的儿女啊，一定是值得我们做父亲的去学习的哈。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像我们的天父一样，啊，对我们的孩子们啊，对我们的妻子啊，我们有怜悯有恩典啊，特别重要哈，不轻易发怒，而且有丰盛的慈爱，那我们一定会带给我们的家庭啊很多的幸福跟美满。那今天从今天我要跟大家一起思想的经文，那很长的一篇经文哈，就是创世纪第24章啊，从这里面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也是一位好的父亲，虽然他曾经有一度要把他的儿子以撒当作燔祭来献给神，但是呢，他对，当然神就阻止了这件事情，但是他对这个100岁到他100岁才生的这个儿子，而且是神一个使神是无变有的一个神迹跟恩典，他对以撒是非常的宝贵非常的钟爱的，他是一个好的父亲。那献以撒这件事情是神给亚伯拉罕最大也是最后的一个试炼，那通过了这个试炼呢，使亚伯拉罕的信心对神的信心就达到了最高峰也使他成了神最好的朋友。那一定有人会想啊，那我自己包括在里面哈，这个以撒这个经历啊，这个惊心动魄的这个经历啊，会不会造成他心理的障碍啊？我们可以想象啊，或者是用今天心理学的想法，如果你曾经被你的父亲绑起来放在柴上啊，准备杀了哈，烧了当作燔祭啊，一定是一个心理很大的一个阴影，对不对？那我想的时候，我就从圣经里面看到，我就想说不会，这个事情不会变成以撒心理的障碍。那为什么呢？因为当这件事情进行的时候，当天使呼叫亚伯拉罕说，你千万不可以向这个童子下手，这个声音不但亚伯拉罕听到，以撒一定也是听到的，还有他接下去的那一段话，就是在创世纪第22章第16到第18节的那一段话，以撒一定也是听见的。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所以我相信我们的神做事是非常的周密的他这句话不但是给亚伯拉罕听的，也是给以撒听的，所以以撒对这件事情一定是非常的清楚，不 不至于造成他心理的障碍。那现在呢，这个莎拉亚伯拉罕的妻子已经死了，那以撒呢也到了适婚的年龄，所以亚伯拉罕就很勇敢地担当起这个做父亲的责任。通常对儿子的婚事都是母亲做母亲的比较关心，那现在母亲已经过去了，那父亲呢就勇敢地担起这个责任。所以我刚刚说亚伯拉罕是一个好的父亲，他要为他的儿子找一个合适的终身伴侣。以撒是神所命定的后裔，我们从第21章12节那边看到神对亚伯拉罕说，只有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作你的后裔，所以是神祝福跟应许的一个承传者。所以亚伯拉罕呢对以撒的婚事自然是非常非常的慎重。那这个好，这并不是今天我这个跟大家分享信息的重点，因为这个不是一篇父亲节的信息。那虽然中间有很多的关联，我是希望能够今天我们能够从亚伯拉罕为他的儿子娶一个媳妇，为子娶亲的这个故事里面，我们来一起学习一个重要的功课。那这个功课就是如何学会交托，如何交托，不管是交托给人或者是交托给神，这个故事都是有我们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我刚才说过，亚伯拉罕对儿子的婚事是很慎重其事的，所以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找了管理他全业最老的仆人来，把这件十分重要的事情就交给他去办理。那这个仆人呢，很可能就是大马色的以利以谢，大马色人以利以谢，在创世纪15章第2节提过这个人的名字，他是生在亚伯拉罕家里的，是那时候亚伯拉罕还没有孩子，所以亚伯拉罕已经预定了他作为他财产的继承人，所以这是亚伯拉罕非常信任的一个人。重要的事情一定要交给一个忠心你能够信任的人去做，对不对？这是一种智慧，是我们应当学习，我们应当留意的。使徒保罗曾经告诉提摩太说，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你也要交托那忠心那能教导别人的人。所以这也是保罗对提摩太的一个提醒。所以亚伯拉罕就请了他的仆人来就跟他讲说，我要你指着耶和华天地的主起誓，不要为我的儿子娶这迦南地中的女子为妻，你要往我本族本地去，为我的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这是第三节到第四节。亚伯拉罕要仆人起誓，那当然是因为他非常慎重这件事情，所以他一定要仆人记得非常清楚，我交代你的事情，你一定要起誓说我一定做到。那不但是为了这样子，我相信也是为了亚伯拉罕非常熟悉这个发誓这个起誓的这个观念，因为神跟亚伯拉罕之间的约是凭着起誓立的，神曾经向亚伯拉罕起誓。希伯来书的作者呢，针对这件事情他曾经这么说过，他说，愿神悦纳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得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起誓为证，借两件不更改的事，神绝不能说谎，好叫我们可以大得勉励。那这两件不更改的事情就是应许还有启示，神借着这两件事情来坚固我们的信心。那在新约的时代，我们还可以启示，或者是我们还可以要求别人来启示吗？我想大家都清楚，主耶稣基督的教导是我们不可以起誓。马太福音的第5章里面第33节开始我们看得很清楚。可是如果我们仔细的看这段经文呢，我们就知道主耶稣教导我们的是不可以用起誓来掩盖自己的过犯或者是为自己的行为来争辩。所以耶稣在后面加了一句说，你是就说是， 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所以耶稣在讲的启示呢，我相信跟我们交托一个人的时候要他启示是不同的性质的，我相信这个性质是不一样的。可是既然主耶稣的交代是非常的清楚那我们就应该照着去做对不对？什么事都不可以起可是呢，我们要记住一个原则，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我们受人之托就忠人之事这个原则我们确实要记得很清楚。为什么亚伯拉罕要仆人启示说不要为我的儿子娶这个迦南地的女子为妻，而是要我要往我的本族我的家乡去为我的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那这个答案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晓得在迦南地的那些居民是不认识神的他们是拜偶像的，那因为拜偶像的关系他们就有很多这个很不好的习惯。我们晓得这个迦南地的人大部分是韩的儿子迦南的后代，所以他们有这些很不好的习惯。亚伯拉罕不愿意他的儿子在这样子的人中间找一个妻子。那亚伯拉罕自己呢，他是闪的后代他是挪亚的子孙里面一个近前的一支虽然在亚伯拉罕的时代这个闪族的人也有拜偶像的事情但是当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这个呼召呢就影响了他的全家从他的父亲开始所以呢他们基本上亚伯拉罕的全家基本上是敬畏神的人，所以亚伯拉罕要从近前的民当中为以撒去找一个妻子使他的后代不至忘了耶和华他们的神而去随从这个外邦的神那这个观念呢，在选民这个观念里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我以前跟大家分享过神要在亚伯拉罕的后裔里面要建立一个圣民的系统就好像他跟以色列民所立的约里面讲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做圣洁的国民。所以从旧约到新约这个系统呢是一代传给一代的。所以今天呢，我们传到我们也是神的子民，所以我们也有责任把这个尊贵的身份这个神的选民这个身份传给我们的下一代。所以我们也需要留心孩子们的交友还有孩子们的婚姻有人可能觉得这个时间还早我的孩子还小可是这种事情呢，我们越早开始留心越好虽然今天的世代已经不一样了可是呢，我们做父母的还是有教导还是有为他们祷告的责任今天我们在孩子身上的影响力特别是在他们交友他们婚姻的这些事情上面的影响力是越来越小可是我们还是有我们的责任我们不要忘了常常跟孩子们沟通我们的价值我们的 value 我们的价值那娶一个基督徒的妻子或者是嫁一个基督徒的先生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是占着很重要的一个地位所以我们要将我们的这个价值借着各样沟通的管道我们让我们的孩子们知道那我们也需要常常为我们的孩子为他们的婚姻大事来祷告刚刚我讲虽然他们现在还小可是我们很早就可以为他们婚姻的事情来祷告我们求神为他预备一个合适他的这个配偶那最好呢是夫妻一起祷告这样子是最好的因为这个是做父亲的做母亲的一个共同的责任所以亚伯拉罕的仆人他也是一个很精明的一个人他一听主人这么说呢他就马上想到一件事情他说如果我回到你的本族本家去可是我找到了一个女子那这个女子不肯来怎么办呢我们晓得迦南地是很穷乡僻壤的亚伯拉罕的本族本家加勒底的乌尔在这个两河流域的地方是很富俗的那要一个女子离开一个富俗的地方到迦南地这个很荒凉的地方去她说不定不肯来 那我可不可以把你的孩子带回去呢？亚伯拉罕说不可以，不可以。你如果这个女子不肯跟你来的话，那我要你起誓的这回事就跟你没有关系了。只是呢，你不可以把我的孩子带回那里去。亚伯兰是非常清楚神对他的呼召跟应许，你要离开你的本族本地父家，往我要赐你为业的地方去。那对他来讲，这个呼召是一个一去不回的一条道路。所以我们看到撒拉死的时候，亚伯兰没有把他归葬故土，而是把他埋葬在希伯伦一块向赫人买来的一个坟地里面。那现在呢，儿子要成家立业了，那他一定是更坚持说一定要安顿在神所应许要赐给他的子孙世世代代为业的一个地方。所以亚伯拉罕他持守这个呼召的精神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学习了。那最后呢，这些事情都交代清楚了，亚伯拉罕就对他的主人说，对他的仆人说，去吧，耶和华必差遣使者在你的面前，使你的道路通达，所要做的尽都顺利。那这是一个祷告，也是一个祝福。亚伯拉罕心里非常的明白，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所以这个仆人去替以撒找一个媳妇，是不是能够顺利，是不是能够实现，这还是在神的手中。有一件很稀奇的事情，就是这个亚伯拉罕交代了这个仆人以后呢，他基本上就退到幕后去了。那甚至当仆人把利百加，他找了一个女子，这个利百加带回来的时候，他并不是带到亚伯拉罕的面前说，主人你看，我把你的媳妇找回来了，他是直接带到以撒的面前。所以亚伯兰呢就没有再过问这件事情。这就是第一部分，这个交托人，亚伯兰把一件重要的事情交托给他的仆人去做。那从这件事情上面我们来看看我们学到了什么样子的一个功课，什么样的一些功课。那第一点，我刚刚讲到的，就你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交托人的时候，你一定要找一个你值得信任的人，对不对？你要找一个值得信任的人去交托给他。我认识一位弟兄，那这个弟兄呢，他不懂得理财，那他的家境呢也不是很好，所以呢，这个弟兄就找了另外的一个弟兄跟他说，你是做理财的，你是懂得理财的。那你到我家里来坐一坐，那他就跟他讲，我的收入有多少，我们全家的收入有多少，我们全家的财产一共有多少，那你就为我安排一个合适的投资，因为我不会理财，你就帮我安排一个好的合适我们家的一个投资。结果没有想到这个弟兄呢，他为了自己的益处，为了自己的利益，就为他们安排了一个完全不合适他们的这个投资，结果让我们的弟兄就受到很大的亏损。所以我刚刚讲到这个受人之托要忠人之事，所以我们特别是我们做一个基督徒的这个人家把一个重要的事情交托给你你就应该忠忠实实的去做，不是把你的个人的利益考虑在前面。那同样的，我们去找别人为我们做一件重要的事，我们要一定要找一个我们能够信靠的一个人。第二点我们学到的是什么呢？我们就像亚伯拉罕一样，他交代这个仆人他把要交托的事情讲得非常清楚我们也应该这样，要交托别人就要把事情讲得清楚，讲得越清楚越好，特别是这些事情的属灵根基在哪里。亚伯拉罕说你不要到这个，不要在迦南地找，他有一个属灵的原因，他说你一定要到我的这个本家去找，而且你不可以把我的儿子带回我本家去，这有他后面也有一个属灵的原因，这些事情呢都应该讲得很清楚， 都应该讲得很清楚。那我们也应该像亚伯拉罕一样，甚至把我们的这个迫切感，把我们的情感都放在里面。我记得在我结婚的那一天，那我岳父也来参加我们的婚礼，所以当婚礼结束以后呢，我的岳父就把我拉到一边去，他就跟我讲一句话，很简单的一句话，他说今天我不远千里，我迢迢千里从台湾赶到这里，就是要跟你讲一句话，他说我把我的女儿交给你了，从今以后你要负责。所以这句话呢，就一直在我心里就产生一个很深的印象，我自己知道我的责任在什么地方。所以我岳父的这交托的一句话，虽然是一个很简单的一句话，可是他把他的感情放在里面，所以我听的人一直到今天都记得。我们要求受托的人谨慎的去从事，要务必要完成这个使命。亚伯兰叫他的仆人向他起誓，那我刚刚说过今天我们不起誓了，可是我们还是要很迫切的，一定要很清楚的跟我们交托的人讲，你一定要谨慎从事，你一定要做得好。那最后呢，我们学到的是我们交托以后呢，就应当能够放得下。亚伯兰交托了以后就交托了，对不对？他就退到幕后去，他就不再管这件事情，因为他完全信赖的这个仆人。所以我们学习交托的功课呢，我们也要学习放得下。我们交托了就不再耿耿于怀，我们交托了以后呢，就不再去患得患失。下面我们看看交托给神啊，我们刚刚讲过几次这个受人之托，就要忠人之事。那亚伯拉罕的仆人呢，就是这么样的一个人。所以如果我们说亚伯拉罕是放得下的话，那他这个仆人呢，就是拿得起啊，他就是拿得起。所以他离开了他的主人以后呢，他就立刻开始做准备啊，他带了贵重的礼物啊，因为他要去替亚伯拉罕找一个媳妇呢，他就准备了贵重的礼物。这个我们在台湾叫做聘金，不晓得在国内叫什么，就带了贵重的这个礼物。他准备了十匹的骆驼他找了一些人，一些随从跟他一起去，所以他就起身就往米索波大米在英文圣经翻作是两河之间的亚兰地就往亚伯拉罕的家乡去了。那有一天呢，他就到了拿赫的城。那拿赫我们知道拿赫是亚伯拉罕的二哥。那这个城呢，我想大抵是因为拿赫的原因而叫做这个拿赫城。那时候已经是黄昏了，正是城中的女子要出来打水的时候。因为那边的气候跟我们这边很像，夏天热，然后到黄昏的时候天气就开始凉下来。所以这个仆人就叫他的骆驼跪在城外这个水井的旁边。那个时候他就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向神祷告，求神帮助他，并且求神给他一个印证我们看他是怎么说的他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啊，求你施恩给我的主人亚伯拉罕，使我今日遇见好机会。我现在站在井旁，城内居民的女子们正出来打水，我向哪一个女子说，请你拿下水瓶来给我水喝，她若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愿那女子就做你所预定给你仆人以撒的妻，这样我便知道你施恩给我的主人了。我们向神交托一件事情的时候这个求一个印证求一个印证，像这个仆人一样，他求一个印证，是一件很重要的一个步骤神的印证呢，可以帮助我们做一个合他心意的决定。那这里我们注意到一件事情我们注意到这个仆人所求的印证，事实上是一件小事情是一件蛮小的事情，他不是向神求一个神迹，而且他所求的是蛮合理的 如果有这时候是打水的时候，如果有一个女子出来打水啊，如此如此的话，那这个就是你的印证啊。所以啊，这个这是很合理，而且是当跟当时的情景跟所交托的事情啊，都是有密切的关系的。所以当有时候我们交托一件事情，向神交托一件事情啊，我们也可以求一个印证，我们也可以求一个在日常中的小事，好，日常生活中的小事来作为一个印证啊，比如说你跟周遭人的互动啊，比如说你一个朋友的一句话的提醒啊，你工作环境的改变啊，甚至是你灵修的时候神给你的一句话，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印证。在1996年，那时候我住在 San Diego 啊，那个时候呢，我面临了一个搬家跟换工作的一个选择啊，我很想换一个工作哈，所以我在 San Jose 就找到一份工作，那我在 Portland Oregon 呢，我也找到一份工作。所以我那时候就面临三种不同的抉择，我可以留在 San Diego 啊，我可以搬到 San Jose 来，我也可以搬到 Portland 去。所以呢，我就跟神求啦，我就跟神求说，你给我一句话吧啊，你给我一句话让我知道啊怎么做这个决定。所以有一天我灵修的时候啊，我就说，主啊，你给我一句话。结果讲完以后呢，我马上想到的一句话啊，是罗马书的5:2，我们又看看这句经文啊，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以进入现在所站的这个恩典中啊，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我不知道为什么这句话进到我的心里哈，可能因为这句经文我比较熟。那我就跟神讲啊，我说，主啊，这句话很好啊，可是跟我要做的决定一点关系都没有。这没有 clue， 这里面这句话里面对我要怎么做一个选择没有任何的提醒。所以我第二天灵修的时候又祷告，我说，主啊，你还是给我另外一句话吧。结果进到我心里的还是这句话，很奇妙，还是罗马书5:2，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以进入现在所站的恩典中啊，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我还是不明白，我说，主啊，这个跟我要做的决定一点关系都没有。直到有一天我还是在灵修的时候呢，忽然我就想起来这句话，不但不是没有关系，而且这句话呢，事实上跟我要做的决定有非常大的关系。所以那天我在灵修的时候，我就想到这句经文在讲什么，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恩典中。所以神跟我讲什么，神说，你已经信了主，对不对？你已经进入这个神的恩典里面，你一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你已经解决了，你因信已经进入现在的恩典中，并且呢，你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你所盼望的不是你在事业上的成功，或者是其他的事情，你赚多少钱，这个工作你喜不喜欢，这些都不是你盼望的，你盼望的是将来神的荣耀。所以呢，你重要的事情已经解决了，你盼望的不是世上的东西，这种小事情你自己去决定吧。这个就是神跟我讲的话。所以我那时候想通了以后我心里就非常的感动，我说，神还是跟我说了话。所以我就用自己的分析用跟家人的商量，我就自己做了我自己的决定。所以我就决定搬到 San Jose 来，还是有神的恩典在里面。我们看第15节，第十五节说，话还没有说完，不料利百加肩头上扛着水瓶出来。利百加是比土利所生的，比土利是亚伯拉罕兄弟拿赫妻子密加的儿子。那我觉得这是一幅很美的一幅图画，这让我们有一个感觉，这个仆人在那边祷告还没有讲完的时候，这个利百加已经出来了。这我们的感觉好像神比这个仆人更心急要成就这个亚伯拉罕交托他的事情因为接下来所发生的真的就是照着仆人所求的 印证一样一样的都实现了。那利百加是拿赫的孙女，所以呢，因此她应该是以撒的表侄女，表侄女就是以撒的堂哥的女儿。那以撒我们晓得，以撒是亚伯拉罕100岁才生的，所以他生的比较晚，所以他的年纪呢跟利百加的年纪应该不会差得很远。所以利百加给骆驼打水喝的时候，圣经上说仆人就定睛看他，定睛看他，一句话也不说。要晓得耶和华赐他通达的道路没有。那等骆驼喝完了水，这个仆人就问他说，请告诉我你是谁的女儿，你父亲家里有我们住宿的地方没有。那这个步骤也很重要。我们刚刚讲到求印证，那求印证以后呢，这个步骤叫做留心观察，叫做留心观察。因为这个印证的实现有时候会是一个巧合，有时候呢会是一个我们自己一厢情愿的一个解读，所以我们要留心观察。留心观察这个是不是真的神给你一个印证的这个实现。所以利百加就回答他说，我是比土利的女儿，我是拿赫的孙女，那我们家里有足够的粮草，也有住宿的地方，你可以到我们家去住宿。所以仆人就拿出这个预备好的金环，还有两个手镯，两个金手镯就给了利百加，然后他就回去了。那我们看到这里，我们不得不佩服这个仆人的办事精明。为什么呢？他一看这个神给他那个印证，然后他仔细观察了，然后他就立即采取行动。立即采取行动，他绝不拖泥带水。那这点呢给我的印象是最深刻的。因为我晓得我的个性里面，这个立即采取行动是我的一个弱点。所以我以前在上班的时候呢，我的老板会常常提醒我，他是个老外，他说 be fast on your feet, 就说你动作快点，不要拖拖拉拉的。那诗篇第十八篇还有这个哈巴谷书里面都提到这么一句话，他说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我常常想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那我的领受就是动作快。你看这个母鹿在岩石上飞奔，他们的动作非常的快，立即采取行动，不要拖泥带水。所以利百加走了以后呢，这个仆人就低头向耶和华下拜。他就这么向耶和华感恩，他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不断地以慈爱跟诚实待我的主人，至于我，耶和华在路上引领我，直走到我主人兄弟的家里。他心里很明白，事情能够进行的这么顺利，绝对不是一个巧合，都是神的引领跟安排。所以他呢就立刻献上他的感恩。我们知道一个会感恩的人是神所喜悦的，那反过来呢，不感恩的人是神所不喜悦的。在路加福音十七章里面记载了一个故事，他说耶稣有一次，耶稣进到一个村庄，这个村庄是接近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就有十个长大麻风的迎面向他走来，远远地站着，就高声地跟他讲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那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讲说，你们去把你们的身体给祭司查看。所以他们去的时候，他们都全部都洁净了。那内中有一个看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于神，又俯伏在耶稣的脚前感谢他。那这个人是个撒玛利亚人，所以耶稣就觉得很惊奇，他说洁净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人在哪里呢？除了这个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于神吗？就对那个人说，起来走吧， 你的信救了你，所以不知道感恩的人令主耶稣觉得很惊奇。那我们也可以体会到在主耶稣在惊奇中间的一种失望，怎么这九个人不知道感恩呢？那知道感恩的人，他不但身体得到医治，他灵魂也得到了拯救。所以当神成就我们所交托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的第一个反应应该就是感谢他，这个是最基本的一个道理，可是却也是我们常常容易忘掉的。利百加回到他的家里以后呢，就一五一十的把所遭遇的事情就全部告诉了他的母亲跟他的家人。那他的哥哥拉班听了以后，这个拉班想必是当时是当家的，听了以后呢，他又看到他妹妹手上有金环，有这个金手镯，他就觉得这个人不寻常，所以他就出去到了井旁边，他就找到了亚伯拉罕的仆人，就跟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你这蒙耶和华赐福的请进来吧，为什么站在外面呢？我已经收拾好了房间，我也为骆驼预备好了地方，你就跟我们回去吧。所以这个仆人到了拉班的家里，他们就很热情地接待他，为他打水洗脚，又为他摆上食物。可是呢，这个仆人不肯吃，仆人说我不吃，等我说明了我的事情以后再吃，意思就是说等我讲明了我的来意以后我再来吃。那拉班说好吧，那你就说吧。所以呢，仆人他就介绍自己，把亚伯拉罕怎么样差遣他到本族本家去为儿子以撒找一位妻子的事情，还有他在路上的经历，特别是刚刚在井旁遇到利百加的经历，都从头到尾仔细地讲了一次。最后呢，他就做了一个结论，他说现在你们若愿意慈爱诚实待我的主人，就告诉我，若不然也告诉我，使我可以向左或向右。这里我们又留意一件事情，为什么这个仆人不先吃饭呢？为什么他不先吃了饭，事情其他事情再慢慢讲？因为他知道这个事情的优先顺序，他知道事情的轻重缓急，他要打铁趁热，赶快把重要的事情先办好。神既然已经为他开了一条路，所以呢，他要立刻的跟进，免得坐失这个良机。所以仆人这么一番话，就把利百加的家人听得目瞪口呆，不知道怎么回答。最后这个拉班就讲话了，拉班跟比土利就是利百加的父亲就讲话了，他说这个事乃是出于耶和华，我们不能向你说好说歹，看啊，利百加就在这里，你将他带回去吧，照着耶和华所说的给你的主人的儿子为妻。所以亚伯拉罕的仆人听见这个话，再一次他就俯伏在地上向耶和华感恩，他再一次的献上他的感恩，然后他拿出他的金银衣服很贵重的礼物给了利百加，给了他的父母给了他的哥哥，然后他就吃饭然后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他就对主人说，好了，请打发我走吧，请你们让女儿利百加跟我一起走吧。那利百加的母亲当然舍不得了，这怎么一个陌生人来马上就把我的女儿带走，就跟他讲说不行，给我十天半月吧，让女儿在家里再待一段时间陪陪我们，然后你再带她回去。可是这个仆人呢，就坚持不肯。他说耶和华既然已经给我开了通达的道路，你们不要单言我，请你打发我走，回我主人那里去吧。这个是仆人做的最后一件事情，就是不要单言， 啊，不要单言，这个免得夜长梦多。所以他们就把利百加找来，就说好吧，那我们就问问他自己，就问他说，你肯现在就去吗？那利百加说，我去，我去。于是他们就打发妹子利百加和他的乳母，同亚伯拉罕的仆人并跟从仆人的都走了。他们就给利百加祝福，他说，我们的妹子啊，愿你做千万人的母，愿你的后裔得着仇敌的城门。所以利百加就和他的使女们起来，就骑上骆驼跟着仆人，仆人就带着利百加走了。这里啊，我们又看到一幅很美的图画啊，我们很清楚的看到啊，整个的过程啊，都是耶和华的祝福啊，像我们唱的诗歌哈，耶和华的祝福满满啊，他让亚伯拉罕的仆人可以圆满的达成任务。这个创世纪24章啊，是很长的一章圣经啊，一共有67节圣经。为什么这章会那么长呢？因为同样的故事，就是我刚刚跟大家讲的故事，同样的故事说了两遍，一次是经由作者摩西的口说的，那另外一次呢是经由书中的主角这个仆人说的。这个是很典型的希伯来文学中那个叙事文的文体，都是会讲两次，让读者就留下很深刻的一个印象。好，这个故事讲完了哈，那让我们把第二个部分再来做一个总结也考一考大家哈，这个听进了多少，我们听到要专心哈。亚伯拉罕把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交托给他的仆人，我们刚刚讲过，这个仆人很可能就是以利以谢。那仆人呢，就转而把这件事情交托给神。但他交托了神以后呢，是不是什么事情都不做了呢？不是，绝对不是。他交托了以后，他自己又做了很多的事情。那这些事情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有人可能会想，那既然交托了，不是应该就把重担放下来了吗？我们刚刚讲亚伯拉罕也是这样子，不错哈。我们既然交托了，我们就应该把心里的重担，我们就应该把心里的忧虑都交给神，相信神必开路。可是我们自己分内所应该做的事情，还是要把它做好，这样子我们才能够跟神配搭。这两者是不是并没有冲突的？我们交托以后，心里的重担放下，跟我们要去做该做的事情，这两个中间是并没有冲突的。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个仆人，他交托了以后，他做了什么事情？第一件他做了什么？我们还记不记得？他先做好准备，对不对？他准备了贵重的聘金，他准备了10匹骆驼，所以他先做了好好的做了准备。第二呢？他求神帮助 right? 他求向神求一个印证，如果这个女孩子肯给我水喝，又肯给我的骆驼打水喝，那这个就是你为我们预备的，他向神求一个印证。第三呢，他求了印证以后，他怎么样？他留心的去观察这个仆人，定睛的看他。他定睛看他是什么意思？定睛看他这个是不是耶和华为我的主人预备的，因为如果这个是神预备的，那他一定是美好的，一定是完美的。所以这个仆人定睛看利百加，他看了利百加长得很美，他看了利百加这个性情会非常的温柔，非常的体贴，非常的善体人意，所以他留意的观察，他就确定这个是神为他的主人所预备的。这是这个第三个步骤。那第四他怎么样呢？我们还记得的话，他立刻就采取行动，对不对？他立刻就把这个预备的金环两个金手镯就交给他，然后问他说，请你告诉我你是谁家的孩子，请你告诉我你们家有足够的地方让我们过一夜没有，这是他马上就采取行动。第五点，他采取行动以后怎么样？他马上就感恩， 啊，对不对？他立即的感恩耶和华亚伯拉罕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啊，因为他不断的以慈爱诚实待我的仆人，啊，这是他做的第五件事情。第六件事情，他知道优先的顺序，啊，他知道什么事情是重要的，什么事情是次要的，所以先吃饭呢，还是先把我的来意讲明？啊，当然是重要的，把他的来意先讲明，啊，然后再做其他的事情。那最后一点啊，就是他不单言，啊，这个母亲说，我舍不得这个女儿，再让她住个十天半月吧，啊，这个仆人坚持不肯啊，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免得夜长梦多，对不对？如果住了五天以后，这个女孩子改变了她的主意，或者是她母亲改变了她的主意，都不好，不要拦阻这个神的事啊，不要单言啊，这是仆人所做的七件事情啊，也是我们在交托的时候，我们交托神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学习的。所以仆人的这个骆驼队就回到了希伯伦的家中，啊，很凑巧哈，那个时候呢，他们到家的时候也是黄昏啊，也是黄昏的时候，日暮黄昏的时候。那圣经上说，那时候以撒刚刚从他所居住的南地回来。大概是回来探望他的父亲，啊，正走出这个屋外的时候呢，他正走出屋外，在田间默想，啊，这个以撒呢就从屋子里出来，站在田间默想。那利百加就远远的看到他，啊，就问仆人说：“这个人是谁？”那仆人就回答他说：“这个人就是我的主人，也就是你所许配的以撒。”那利百加就赶快下了骆驼，就拿一个帕子就蒙在脸上，这是当时未婚的女子看到陌生人的时候的一个标准动作，就是拿一个帕子蒙在脸上。创世纪24章的最后一节是这么说的，他说以撒就娶了利百加为妻，并且爱她，以撒自从他母亲不在了，这才得了安慰。那这句话就帮助我们了解一件事情，以撒自从他母亲不在了，这才得了安慰。那这件事情就是以撒在田间默想，他到底想的是什么？所以这句话就告诉我们，很可能他是在思念，以撒是在思念他的母亲。撒拉死了以后呢，以撒一直是很悲伤的，一直到现在，一直到另外一个女人进入他生命的里面。那黄昏的时候在田间的相遇，又是一幅很美的图画，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第三幅的一个很美的图画。如果我们想象力丰富的人，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好的画家，如果冰光在我们中间，如果他的把它画到这个画布上的时候，一定是很美的。我们看到了三幅图画，第一个是在拿赫的城，也是在黄昏的时候，这个利百加提了一个水瓶出来打水，那这个就印证了神的印证，这是一幅很美的图画。第二幅很美的图画，我们看到的是利百加答应跟这个仆人走了，所以他们全部都上了这个骆驼，然后骆驼队就出发回家，这也是一幅很美的图画。最后我们看到在黄昏的时候他跟以撒相遇了，又是一幅很美的图画。所以这个三幅的图画加起来就是我们今天的结论。那这个结论是什么呢？就是耶和华神所祝福的一定是最美好的，你们同不同意？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主，因为你的话实在是带给我们安慰，也让我们能够学习。主啊，你就帮助我们，主啊，我们凡事交托，凡事仰望的时候，主啊，你用今天的经文来提醒我们哪些是我们该做的。我们谢谢天父，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